琴日讲到，话邵坤华自从俾三少爷谢晓峰打败咗之后，就无论去到咩地方，都冇办法再出人头地啦。而谢凤凰呢，亦一直冇埋怨过，一直喺度忍受住佢古怪嘅脾气。华少坤仲话：如果冇佢呢，早就死咗啦。咁话谢凤凰话啦：我为咩事要埋怨你啫？二十年嚟，每日朝早一瞓醒，就能够见到你喺我身边，对一个女人嚟讲，已经系好幸福噶啦。
嗯，但系而家我已经老啦。话唔埋边一日朝早你瞓醒之后，就发现我已经离开咗你。个个人迟早都会有呢一日，呢种事我一向睇得好淡，但系我绝唔可以俾人哋话自家嘅姑娘嫁咗个冇出息嘅丈夫，我要为你争一啖气。
我明白嘅。
嗯，你真系明白。
嗯，
好，多谢你。
多谢你三个好俗的字，但是这三个字这阵时从华少坤的口里面讲出来，其中就不知包含着有几多柔情，几多感激。华少坤讲完这三个字就坐低，坐在草地上面，将手上的黄布包摆在膝头那里，慢慢担高个头，面对谢晓峰。谢晓峰好明白佢嘅意思，不过仲系要等佢自己讲出嚟。华少坤卒之话啦：
而家我已经唔用剑咯，自从败喺你剑下之后，我已经发誓终生唔再用剑。现二十年嚟，我又练成咗另外一种兵器，我日日夜夜都盼望能够再同你打一次。
我好明白，
但系我曾经败喺你剑下，败军之将不足言勇。所以你若果不肯同我这个白夜公交手，我亦不会怪你。
谢晓峰望住他，眼里面露出了尊敬的神色，面上面就全无表情，他只是讲了一个字，请啦。咁华少坤用黄布造成的包袱，外面绑着一条长长的布带，密密麻麻打了很多裂，是一种很难解得开的裂。要解开这种裂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拉拉断它，或者是一刀斩断。但是华少坤没有这样做，二十年来他已经学识了忍耐，他情愿麻烦些将这些裂一个个解开。那是不是因为他知道罪短离长，想同他的妻子再对多一阵呢？谢凤凰看着他，突然抹干眼泪，踎在他身边说：
我来帮你啦。
他明知他丈夫这一战生死荣辱都很难预测，他明知他的丈夫这一战就未必会赢，那为什么还要帮他快点去解呢？原来是因为他不愿意再拖延时间，怕消磨了他丈夫的勇气和信心，因为他希望丈夫这一战能够赢。他们互相之间已经是很了解，这种了解是很困难，当然也很幸福，很珍贵的。每一个人 都俾佢哋呢种感情感动咗。只有慕容秋蝶连睇都冇睇佢哋一眼，只系一直望住嗰个黄色嘅包袱。佢心谂：呢个包袱包住乜嘢兵器嚟呢？系唔系能够打败谢晓峰呢？咁华少坤壮年嘅时候就已经系天下公认嘅高手，俾谢晓峰打败之后，体力或者就已经衰退咗好多，好难同佢嘅巅峰时代相比啦。但系一个人有咗一次失败嘅经验之后，做事又必定更加谨慎，咁谂嘢亦都必定系江湖中好独到嘅。佢呢次用嘅必定亦系好犀利、好霸道嘅一种兵器。佢养精蓄锐，苦心研究咗20年，而家要攞命嚟搏一搏，甚至不惜同佢患难与共嘅妻子离别，再同谢晓峰打过。咁可见佢对呢一战啊，必定系好有把炮。慕容秋蝶对自己嘅分析好有把握。而家若果有人同佢输到，佢好可能会买华少坤赢。佢相信自己呢个判断系绝对唔会错嘅。个包袱卒之啊解开咗，里面包住嘅兵器，哈，竟然不过系一条木棍啫，一条好普通嘅木棍。木质虽然就系好坚硬，亦绝对唔能够同百炼精钢嘅宝剑比噶嘛。啊，呢、這个就系佢苦练20年嘅兵器，就凭呢一条木棍点对付三少爷嘅剑啊？慕容秋蝶望住呢条木棍，心里边哈唔知系惊讶抑或系失望，或者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吃惊、好失望。但是谢晓峰是例外，只有他了解华少坤选择这种兵器那时候的苦心，只有他认为华少坤这种选择是绝对正确的。木棍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武器，自从远古时代开始，人类要猎兽为食，保护自己，就是用这种武器。就是因为他是最原始的一种武器，而且每个人都会用它来打人赶狗，所以都好看不起它。就是不懂去想想，世上所有的兵器其实都是由木棍演变过来的。木棍本身的招式呢，或者就很简单的，但是在一位高手的手中，就可以将它当成是枪，可以当成是剑，当成是判官笔等等等等。所有武器的变化都可以用这条木棍施展出来。华少坤将这条普普通通的木棍包藏得那么好，亦不是在这里特登故弄玄虚，而是一种心战，是对自己的心战。他一定要先令到自己对这条木棍很珍惜、很尊敬，然后才会对他产生出信心。那信心本身就是一种武器来，而且是最犀利、最有效的一种武器。咁慕容秋蝶亦都系个好聪明嘅人，好快脆就谂通呢层道理啦。但系佢仲系有一点唔通，佢唔明白华少坤点解唔用金棍、银棍、铁棍，系又偏偏选择一条一削就断嘅木棍呢？太阳升起啦，剑锋喺太阳下闪住光。华少坤企起身，望咗佢妻子最后一眼，就大步走向谢晓峰啦。谢晓峰仲系静静咁企度等住佢，面上嘅舞蹈表情，对正话所有嘅事完全系无动于衷。咁当然啦，要面对一个优秀嘅剑客，第一个条件就系要冷酷无情啦。尤其是在决战之前，更加不能够被任何事情来影响自己的情绪。那在他们剑客当中就广为流传着一句名言，说就算你老婆在身边跟第二个男人睡觉，你都要炸地看不到的。那这句说话不知道是哪个人说的，但是大家都承认很有道理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会长命的。谢晓峰似乎已经做到这一点。华少坤望住佢，眼里边就流露出好尊敬嘅神色。 谢晓峰望住佢手上面嘅木棍话：呢件武器好好。
系嘅。
咁请啦。华少坤岌岌头，手上面嘅木棍一发，霎时之间就攻出咗三招啦。呢三招变化迅速巧妙，摸着系剑招嚟。慕容秋迪呢觉得有啲可惜，佢睇得出谢晓峰只要用一招就可以削断呢条木棍，但系谂唔到谢晓峰就冇用到佢想象中嘅嗰招，而系用个剑背去打华少坤嘅手。呢一云慕容秋迪明白啦，直到而家佢先知道华少坤点解要用木棍，一定系华少坤知道谢晓峰系绝对唔会用剑去削佢嘅木棍。谢家嘅三少爷是绝对不会在兵器上面占这种便宜的。那既然不会用剑去削他的木棍，出手就会受到牵制的了。所以华少坤选择木棍来做武器，实在比很多人想象中都要聪明得多。想到这里，慕容秋迪忍不住笑了。他走过去拉住谢凤凰冰冷的手，他说：
你放心啦，这一云华先生绝对不会输的。
高手相争，胜负往往是一招就可以决定，只不过决定胜负的一招并不一定是第一招，好可能是第几十招几百招。现在他们已经过了五十招了，华少坤攻出了三十七招，谢晓峰只是还了十三招，因为他的剑锋随时都要避开华少坤的木棍。那作为一个剑客，最大的目的就是求胜，不惜任何手段都要达到这个目的。那谢晓峰没这样做，因为他太过骄傲，骄兵必败。想到这句说话，慕容秋迪心里面更加高兴。就在这时，只听见啪一声，木棍打正个剑背，谢晓峰的剑竟然被震到长虹一样冲天飞起。谢晓峰后退了半步，竟然讲出了一生以来从未曾讲过的三个字，他说：我输了。讲完这三个字，另转身不再回头，走上了山坡。华少坤没去拦阻，亦都没去追击，追上去的是谢老板。那阿娃亦都想去追，但是慕容秋迪即刻拉了拉他，说：
你跟我回去，咪唔记得我那里还有个人等着你去照顾的。
这阵时飞起的长剑落返返嚟，咁啱得咁巧就落正在谢凤凰的身边，剑锋插晒入泥里面，剑柄露在外面，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掹得返出嚟，就好像是特登送嚟俾他的。咁谢晓峰走咗，华少坤仲系企度喐都唔喐。佢打败咗天下无敌嘅谢晓峰，出咗积压喺二十年嘅冤气，但系面上就冇到胜利嘅光彩，反而系显得讲唔出嚟咁泄气。过咗好耐，佢先至慢慢行翻嚟，嗰两只脚咧就好似拖住一条睇唔见嘅大铁链咁。谢凤凰既冇为佢欢呼，亦都冇同佢掹返把剑，而係默默咁行过去握住佢嘅手。华少坤突然问：
你唔要嗰把剑啦？
嗰把剑係谢家㗎，我已经唔係谢家嘅人啦。
华少坤望住佢，眼里面充满柔情同埋感激。又是过咗好耐，佢突然转身向住慕容秋迪嘅抢墙作咗个揖，佢话：
我想求夫人一件事。
你吩咐啦。
唔知夫人你能唔能够为我喺呢把剑旁边立一个石碑呢？
慕容秋迪觉得奇怪，他说：
石碑？什么石碑啊？
石碑上面 就话呢把系三少爷嘅剑，若果有人敢掹出嚟，留为己用，华少坤我一定要去追翻嚟。唔单止要追翻呢把剑，仲要去追佢颈上面嘅头。就算走遍天涯海角，都在所不辞咁啦。
哎呀，佢点会为佢嘅仇敌做呢种事嘅呢？慕容秋蝶既冇问，亦都唔觉得奇怪，佢即刻就应承啦。佢话：好啦，咁我即刻就叫人去黑石碑，好快脆就可以办妥噶啦。只不过，如果有啲顽童村夫从呢度经过，掹走咗呢把剑又点算呢？佢哋又唔识得三少爷，又唔识得华先生，甚至连字都唔识睇噶，咁点算啊？嗱，不如咁啦，我可以喺呢度做一个剑亭，再叫人喺度日夜轮流看守。唔知道华先生认为咁样做妥唔妥呢？
咁呢个方法当然系最周密、最完美嘅啦。华少坤除咗感激之外，仲能够讲乜嘢呢？慕容秋蝶有次话：
我真系谂唔通，唔理呢个谢晓峰对人哋点样，人哋都系对佢咁好嘅。
咁或者系因为佢就系谢晓峰啦。
好啦，各位，我哋讲翻谢晓峰。山坡嘅后面系一片枫树林，枫叶就红似火。谢晓峰揾咗嚿石头坐低，咁谢老板亦嚟到啦。佢既冇流汗，亦冇喘气。喺酒店做咗几十年老板之后，无论边个都变成好识做戏噶啦，只不过无论系边个都会有唔记得做戏嘅时候。咁直到而家，谢晓峰先发现自己从来冇真正了解过呢个人。佢忍唔住喺个心嗰度问自己：我真正了解过咩人呢？慕容秋蝶啊，定系华少坤呢？谢老板就话：
我自细就睇住你大嘅，但系直到今日，我先至发觉我根本就唔知道你系咩人。你做嘅每一件事，我都完全唔懂嘅。
你咩事唔懂啊？
你真系输咗咩？
输就系输，真假都一样噶啦。
姑姐就系姑姐。唔理佢嫁俾咩人，都系一样啊。
你明白咪就好咯。
明白都唔好，做人睇嚟仲系糊涂啲好。
谢晓峰显然就唔想再讨论呢件事，佢即刻改变话题，佢问话：你究竟点会嚟到呢度嘅？
我听讲你喺呢度，就马不停蹄赶嚟，我仲未曾揾到你啫。慕容姑娘就找到我先啊。
咁然后呢？
然后佢就带咗我去山坡下面嗰间客栈度。佢去见你嗰阵，我哋就喺外边等住。我当然就唔敢入去啦。
系唔系怕入去打搅咗我哋嘅好事啊？
咁啊，唔理点都好。你哋嘅关系啊，总系特别啲嘅。
咁而家你见到我啦，你可以返去啦。
你唔返去呀、啊、
我就算係返去都唔使你带路啦。
你点解唔肯返去啫？你仲有乜嘢苦衷呀、唔通你仲想去流浪折磨自己吗？仲有啊，唔通你睇住自己个仔要娶个妓女呀、啊、你都唔理吗？
係啦，各位。为什么谢晓峰的仔会去娶个妓女的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